上回书正说到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会谈，张学良、端纳众人在旁边听着。周恩来同志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，最后击中蒋介石的要害。蒋介石哭了，哎呀，感觉到内疚，对不起共产党人呐！多少年来，我反共，我剿共，我杀死多少共产党人，到头来，人家不但不跟我算账，还拥护我做领袖，让我领导抗日，真没想到。所以蒋介石立刻答应这六项条件全都接受，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都乐坏了。当周恩来告辞走了以后，张学良往外送的时候，这个端纳利用这机会跟蒋介石说：“委员长，周先生了不起呀，真是你们中国人的表率，佩服佩服。”蒋介石在那后头看着，一点也不假，一点都不假，可惜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。也不知这话呀出于什么目的，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张学良送走了周恩来，抬头一看，您说邪门不邪门？连日来烟云密布，大雾弥漫，离这20米以外看不清，你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晴朗，霞光普照啊，也让人心里这个痛快呀。张学良心里的琢磨，莫非这就是天意？你这玩意邪门不邪门？觉得心里头非常舒畅，登上车子回到金家巷张公馆，赵四小姐接上来了，汉卿怎么样？大功成矣，一切都胜利了，按照我们的计划委座全都答应了，太好了。小妹，多少日子我心里头特难受，今天觉着高兴，咱们好好改善一顿，去把杨虎城将军杨嫂全都接来，咱们好好的祝贺祝贺。书说简短，就这样两位将军两位夫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谈，张学良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杨虎城将军点点头，汉卿来之不易呀。那么委员长拒绝签字，这里边是不是有埋伏？不会不会呀，我感觉着委员长以领袖的人格担保，不会说了不算，也不能出尔反尔。而且周先生一直在眼前呢，他为什么拒绝签字呢？他觉着多少给他留点情面，六条答应了再签字画押，他个人以为着威信扫地，留着这么一块呢，好像能保住威信，顾及面子呗。算了算了，这个事情已成定局，不会改变的。来吧，他们又讨论讨论当前的形势，暂且不提。单说端纳，端纳从南京到了西安，一看一切全好，马上坐专机返回南京，见第一夫人宋美龄，汇报了一切。宋美龄太高兴了，马上准备东西赶奔西安，让戴笠他哥哥宋子文先行一步。在12月20日专机降落到西安，宋子文戴笠来了，张学良事先得着信了，到机场迎接宋子文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宋子文跟张学良年纪相仿，两个人都是西方的派头， 平常还开点小玩笑，可现在当然没心开玩笑了，但是亲密无间了，四只大手握在一起。宋子文无限感慨，汗青，谢谢谢谢你，你真要放北元朝。子文兄，这还有闹着玩的吗？一点不假。杨虎城同意同意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我们俩是一个人，这个事情我们都商议好了，太好了。我是前干，夫人随后就到，我来进行安排。宋子文和戴笠也看了蒋介石，蒋介石那个假牙给做好了，戴上之后，蒋介石也开始进食，多日子绝食，现在开始吃饭了，哎，吃的还蛮香。宋子文、戴笠非常高兴。就到了22号这一天，第一夫人宋美龄来到西安。咱们过去说过，宋美龄这个人呢，跟蒋介石不一样。您看那个电影电视剧，只要蒋介石一出现，那脸老哭丧，哭丧脸，老也不开情，就是乐也是皮笑肉不笑，让人看着那么不自然。所以说跟这组人打交道，他散居，有话也不想跟他说，也不知道宋美龄哪块看上他了，非嫁给他不可，旁人都烦他。但这个宋美龄截然不同，这个人呢非常随和，你别看是第一夫人，所以说跟张学良、跟赵四小姐、夫人于凤至、跟其他的人和睦相处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因此赵四呢从心往外又敬佩他，又跟他亲热，出于这种感情跟张学良来接他，把夫人接到金家巷张公馆。这宋美龄一见着他们两个人，一再表示汗青啊，四小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，一切情况我都知道，这几天我的心都碎了。有人说汉卿要杀伪作，我一直不相信，果然我猜对了吧。你跟伪作一个头磕在地上，你们是盟兄弟。他那个人虽然倔一点，但是心还不是坏的，一直对你张汉卿也不错，你怎么能忍心杀他呢？果然让我猜中了，现在你终于同意释放委员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另外呢，我也代表着委座啊，向你们表示歉意。他那个人呢，一条道跑到黑，爱钻牛角尖儿，固执的很，简直某些地方固执的不近人情。汉卿、四小姐，你们多加担待。另外这些日子你们也够操劳的，感谢你们对他的照顾。你看一样的话，一样的话，宋美龄这一说让人听着心情舒畅，这就叫什么叫会说人话。那个说你别瞎说了，人还不会说人话，哎，有很多人就不会说人话，一句话把你撞到南墙去，本来挺好事，叫他两句帮帮把事给砸糟了，这样人不大有人在吗？要不怎么叫第一夫人呢？因此这么一说，大家心里头高兴，夫人啊，您太过谦了，我们照顾委员长是应该的。当然了，百人百姓，委员长有委员长的看法，他有他的个性，这玩意儿也不能要求一致，总算我们达成协议了。好啊，等一等啊。宋美龄说着把皮包打开，从里面一伸手，拿出小皮包，把小皮包的拉锁再打开，一伸手取出了一个精致的化妆盒。这化妆盒在手中一托是珠光宝气，上面有小金锁，往桌上一放，用小钥匙把金锁打掉，啪把这盖儿一掀开，
四小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赵四过来一看，哟，
什么呢？真正美国的化妆品，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，拿出一点东西来，价值万金。这还不说，项链、耳坠、手表、戒指全套的，全都是钻石项链、钻石戒指。宋美龄过来拉住赵四的手，四小姐，你可千万别拒绝，这东西我是给你送来的，千里迢迢送给你一点礼物，你不会驳我的面子吧？你说这怎么办？当然众人明白为什么宋美龄讨好赵四，当然这个错综复杂了，不见第一夫人能给赵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？赵四是一百个不想要，贪图人家的东西有点好像格调低一些，但是特殊的情况，他看了一眼张学良，张学良点点头，那意思别驳面子，看来第一夫人出于至诚，这一驳面子当着这么多人，宋美龄的脸我哪儿搁呀、啊、赵四多会来事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夫人既然这样我就猜黑了，谢谢夫人。哎呀，四小姐，我谢谢你，这么把礼物收了，收之后请吃饭，宋美龄吃不下去呀，跟张学良说，汉卿啊，我打算看看美作行吗？夫人您看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，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美作，我们已经都安排好了，你也住在美作那边，都安排好了。草草的吃完饭起身赶奔高贵资公馆，就是看押蒋介石那地方。等宋美龄开门一门一看呢，蒋介石在这半躺半卧在这坐着呢，两个眼睛望着天花板，不知琢磨什么事呢。当宋美龄这一进来，蒋介石一看，哎，从共才十来天的时间，好像过了十几年了。蒋介石眼泪掉下来，大令，孙美玲也哭了，你看夫妻感情之后，委员长你还挺好，很好很好，就是个腰部摔伤了，最近也有好转，要注点意的话很快就能康复，汉卿陪我来的，我听说你都挺好，我这心才放下，快跟我讲一讲南京方便情况如何？宋美龄有些事不敢跟他说实话，也有假的啊，一切都正常，秩序良好。听说我们双方达成协议，那边的报纸、广播全都报道这一消息了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就等着委座回去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何应钦不是要炸平西安吗？他不是诚心想把我炸死吗？啊，那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他已经改变态度了，你也得谅解他，他打算营救领袖，不得不如此，后来遭到大家的反对，他也没那么做。
嘿，我还没死，我这个位置还轮不到他，等我回到南京之后，我再找他算账。
宋美龄一看这干嘛呀，吵吵喊喊的，赶紧找了个别的话题一打岔，参旁的张学良一看人家两口子见面了，说点提气话，我在旁边站着碍事，张学良就借口离开了此处，转身回去。哎呦，该着出事儿啊！就在一切进行非常顺利的时候，也就是说22号宋美龄刚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12点多钟，灯光一闪，窜出十几条黑影，围着高贵族的公馆外头转了那么两圈，每人手里头拎着短枪，腰里头别着囊子， 他们探头探脑，看看左右没人，前一波哨兵过去了，二一波的哨兵还没来，打人字梯翻墙，刚想要翻墙头，正好让巡逻的发现了。巡逻的一抬头，哗，站着，什么人？再不站着，开枪！这十来个人一听被发现了，没敢翻墙，扑通跳下来。哨兵这么一喊，值班的团长孙明九拎着枪就到了。孙明九奉张学良所差，保护委员长的安全，一个独立团在这保护着。现在西安局势动荡啊，咱说书咱得说清楚，现在乱连汉子，有人不断的打冷枪，有很多身份不明的人经常出没，时刻的注意。如果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，整个都完了。孙明九连着来连觉都睡不着，一听这块喊，拎枪就到了。等到了近前一看，认得这十来个人，为首的是崔成义，崔团长，都是张学良的部下。崔团长啊，孙团长是你啊，是我，你这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
孙团长，对不起。我们听说怎么的，副司令有意把蒋介石给放了，还达成了什么协议，这简直不可思议啊。我孙团长，蒋介石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，通过这次我们扣留他，他能不恨副司令吗？能不恨杨虎城将军？能不恨咱们吗？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啊，因此我跟弟兄们商议之后，决定把他铲除，回南京行，把尸首抬回去。结果怎么劝他，他也不听，越吵吵声越大。有人感觉到事态严重，飞报张学良。张学良一听，什么要造反呢？你穿上一声，登上专车，飞奔出事地点。张学良这一露面全傻眼了，崔成义把枪带好了。副司令，张学良到他近前看了看，崔成义，你想干什么？谁叫你这么干的？
报告副司令，
谁也没叫我这么干，我非要亲手杀了蒋介石。